白话佛法第五册第35章，借妄语转化习性。妄语分大妄语和小妄语，师父今天跟你们讲细一点。很多人说，师父，我不伤害人家，吹牛是不是妄语？今天我就讲给你们听，什么是大妄语，什么是小妄语。第一，小妄语是讲不真实的话，讲谎话。这种小妄语只要向众生忏悔，一般都能消干净。比方说，我今天讲了一个事情，不是太真实，但是有这么个事情，我对这个事情稍微撒了点谎，在这个基础上撒了一点点谎，这叫小妄语，因为它没有伤害人家。比方说，今天你们叫谁出去，但他不想出去，哎呀，我今天正好身体不舒服，我不想出去。其实他没有身体不舒服，他是不是说谎了？但是这个谎言对人家有没有伤害呀？没有。比如今天他不想借钱给人家，人家问他借钱，他说，我今天兜里没带钱，这就是小妄语。这些妄语一般只要念礼佛大忏悔文，而且跟人家要说对不起。知道为什么师父让你们在众生面前，在大家面前说自己做错了，对不起。如果想要把自己身上这个孽障去掉的话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当着众人的面说，我对不起。因为由众人一起来承受你这个业，就是替你承担这个业。因为你做错事情后，你说了一句对不起，所有的人说，算了，原谅他吧。只要他们这个意念一起，你就得到解脱。这就是为什么师父让你们承认错误，而且要在一屋子人面前承认，因为这个罪孽消得越快呀。越是死皮赖脸，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缺点的人，这个人孽障越重，自己做什么都会受阻碍。所以，真正聪明的人碰到事情，马上，对不起，我做错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好几次让刘先生到这里来跟大家说，我做错了。我身体好了之后，我没有精进的去修学，结果我的肝癌又复发了的原因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们是我的弟子，师父对你们，对徒弟还是很喜欢的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喜欢你们，为什么有的人命运还是很差呢？很难改变自己的命呢？而为什么有的人就变得这么快呢？我就是不讲你的错，你也是有孽障在你身上。比如有的徒弟做错很多事情，谁都看得出来，但他总要找个理由出来，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那个。你就是这个不字完全把自己挡住了。就算你说，哎呀，对不起，但是你也是找了几条理由才说对不起，实际上你一点都没有得到菩萨的原谅。就算师父相信你了，承认你了，我不讲你，我不骂你，实际上对你更不好。你看你所求之事灵不灵，顺不顺利，你自己想想就知道了。而有的徒弟，人家所求之事为什么灵？比如他儿子好了，家里有时出点事很正常，但一个个全都化解了，因为他真修啊。你们记住，如果你们做错了，就当着越多的人面前说，对不起，我做错了，你们的境界越高，越被人家看得起。如果死撑着不肯承认的人，这种人越被人家看不起，最后被人家唾弃。有什么理由好讲的？解释什么？我跟你们讲了多少遍，不要去解释。如果做错了什么，你们只要把理由讲出来，师父就不讲话了。我不讲了，你们就自己把孽障都吃进去了。如果你讲出来说， 我对不起大家，但是这句话要真心。我不管你是真心假心，如果你的表情语言让人家感觉是假心，你就是还没修好。你们大家好好学学，一定要真心，一定要真正的忏悔。大妄语就是未经证实的言论，就是说没有得到任何信息而在外面乱传，这就是大妄语。也就是说，从来没有的事情他可以造出来，他可以想象一下，然后加油添醋把他说得像真的一样，这就叫大妄语。比如你今天看到爸爸晚回来了，你去跟妈妈讲，爸爸今天可能会在外面跟女朋友吃饭了，实际上根本没有的事情，这就叫大妄语。没有的事无中生有，这个就是大妄语，就是大罪孽，要在地府受惩罚，并且损功德和大缺德的。如果的确是看见了，你稍微夸张一点，那就是小妄语。学佛后要常思因果业报，就是说学佛之后我们要经常想想因果业报。比如我今天讲了妄语了，我接下来的业报是什么？我今天无中生有了，接下去我就会被人家无中生有。不要说是说妄语了，就是你怀疑人家，你下一次一定会被人家怀疑。你们很多夫妻不都是这么过来的？如果你今天怀疑他了，你看看过两天他是不是这样怀疑你，就这么简单，这就叫报应。如果你这一世很穷，你上一世一定很贪，舍不得去救助别人。如果这个人不舍得自己的钱财，不舍得自己的力气、力量，不舍得去帮助人家，不喜欢和别人广结善缘，这个人这一辈子就会非常的贫穷。穷的人是什么？就是不懂得布施。就像有的人喜欢藏点钱，藏到后来越藏越穷，为什么？他心里穷啊，他藏了这个，他算一算不够，他再藏，他这个心里永远觉得不能满足，他永远是一个穷人。他家里哪怕藏了100万，他也觉得我这100万根本不够用，他越藏越穷。一个人有钱不用就是穷人，一个人没有钱还舍得用，这个人一辈子就是个富人。世界上还真有这种人，没有钱还拼命的用，他的钱不知道哪来的。而有的人有了钱舍不得用，这些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们周围有没有？有些人没多少钱，但用起来可大方了，他觉得很舒服，他觉得他就像百万富翁一样，你永远会有的。而有的人呢，家里很有钱，都藏着，自己吃泡饭，萝卜干都不舍得买，还到外面捡菜叶。虽然他银行里存着很多钱，但他永远就是个穷人。这是最有哲理的语言，只有舍了才有得啊，不舍哪来的得？你把钱藏在家里，你看看，永远就是这么一点点钱。水是活的，这个鱼才能游；水是死的，这个水就是臭水。所以动的事情它才能活，不动的就不能活。人活着就要动，动了才能活。所以人要活动，你这个钱永远藏在家里，你永远就是穷人。我没讲错吧？你们学佛还要学很多人生的道理呢，要改过忏悔，转化我们的习性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赶快改过来，改过来之后还要忏悔。你们一年一年老了，一年一年还要装下去吗？我没有。是是是，还要假装吗？假了一辈子了，快进棺材里了，你还要假吗？拿点自己真实的本性出来，不要再假了。 整天的强调什么理由啊？有什么理由可讲呢？半条命都没了，还要整天找理由？什么因为、所以、不但、而且，有什么意思啊？睁着眼睛看自己老了，睁着眼睛看自己走向死亡，只有想通、看穿，只有忏悔，而且要改变我们的习性，也就是转变我们的习性。什么习性？就是我们的习惯。你们的习惯好不好啊？懒惰、贪婪、嗔恨、嫉妒、无耻、胆小怕事，这些都是坏习惯，这些全部都要改掉。你们要每天修，要每日对照菩萨的语言，要每日对照菩萨的戒律，这样才能让你的心转化。比如，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想一想，菩萨会怎么做吗？菩萨会怎么说吗？菩萨会怎么想吗？你只有这样做了，心才会清净，你的意念才会起干净的念头。师父接下来给大家讲，怎么样知道自己忏悔的效果。每个人都懂得忏悔，那么你们知道自己忏悔有效果吗？接下去给大家讲忏悔的效果。如果当着众生的面，你内心忏悔了，当着越多人的面站在前面忏悔，当着越多人你讲自己的不好，别人全都帮你消掉业障了。就是要学会把自己的脸放下来，在很多的人面前说对不起大家。你看看很多国家的元首，如果自己做错了，他会跟国民说对不起，国民就原谅他了。实际上，国民帮他承担了这些业障，他可以继续做他的元首。如果他死撑着，大家就起来反对他，把他轰下台。这不就是人间的道理？这不就是佛理吗？以后要锻炼你们，当着越多人越要站起来。我很难过，我这个星期做了几件错事，对不起大家，我现在彻底忏悔。你只要在这里讲一讲，你心里就舒服了，人家心里不舒服了，这就叫孽障转移法。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忏悔成功不成功，首先你自己先想一想，你做得到吉祥的梦吗？如果你已经做到吉祥的梦了，说明你的忏悔已经成功了。如果菩萨原谅一个人，这个人晚上就会做到吉祥如意的梦。如果你做到吉祥的梦了，或者在生活当中你忏悔之后，马上有吉祥的事情发生了，那说明你的忏悔成功了。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我很对不起菩萨，我真的很忏悔，第二天如果好事来了，那就是成功了。要在大众面前忏悔自己的过错，人越多，实际上替你消业的人越多。你们根本不懂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碰到事情对不起师父，我对不起大家，他自己的一点点错就全部散掉了，死憋着，硬把自己这点错死憋着，好在里面锁住了，你难过呀。我没错，我觉得自己没错。这时你觉得周围事物都对你不利了，你觉得大家都不理解你了，你说你难过不难过？你们懂吗？如果你们懂就好了。你们以为佛法就这么简单，念几遍经就可以了，不开悟啊。还有一些人嘴巴上说忏悔了，说承认了，结果心里还想不开，接下来他就加了两把锁，第一把锁他认为自己是对的，第二把锁他假的跟人家说想通了，其实他把恩仇锁在心里面了。所以要么自己彻底的忏悔，要么还不如把自己真实的感受讲出来。如果你假的忏悔，你是害了你自己，一定会刺伤你的心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夫妻吵架的时候，讲到后来他真的不讲了，我错了，我知道我错了， 因为她知道她老公永远不会说是自己错的，所以她在老公面前哭了。她心想，我也不要说真话了，跟你讲不清楚的，你这个人永远不接受人家的意见。她最后说，是的，我错了。她哭得更难过，更难受。你们生活当中没有啊？